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1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天是母亲节，先祝全天下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而我们经常用母亲来形容自己生长的地方，不论是中国还是台湾。而每当我们不开心、不顺利的时候呢，想起母亲的温柔与包容，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如今的两岸关系存在着很多需要解决的困难，有很多的政治角力和突发事件，就像我们刚在新闻中看到的菲律宾船舰扫射台湾渔船的事情呢，就引起了两岸的同声谴责。而今晚的海峡论坛呢，则是希望和听众观众朋友们转换一下视角，从女性可以扮演的角色呢，我们来谈一谈现今的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先生。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虽然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呢，跟这个女性有关，跟母亲有关啊，不过因为最近在台湾呢发生了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巡的船只啊，海防的船只扫射台湾的这个渔船的事件呢，所以相信听众观众朋友们或许也是很关心。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会在节目中稍微提到一点，那么跟我们会也会随着事件后续的发展呢，来看是不是要设另外一个时段的这个节目，我们来专题的讨论这个主题。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呢，暂时还是会锁定这个母亲跟女性，这两岸的母亲跟女性的形象，来为听众观众朋友们讨论呢。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请到台北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很熟悉两岸问题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母亲节快乐。
谢谢吴教授今天再度的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来。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董事会的主席赵惠普先生。赵惠普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第一个阶段的讨论了。今天是母亲节，很多家庭可能现在正在为妈妈们开心的庆祝，不过同时呢，在台湾却有一位伤心欲绝的母亲了，那就是被菲律宾船舰开枪射杀的渔民洪石臣的太太。他的儿子也在同一条船上，但是却只能在母亲节当天呢，为妈妈抬回爸爸冰冷的遗体。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台湾渔民在相关海域出事的几率还蛮高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的受到重视？还有刚才我们在新闻中也看到了马英九总统下达了最后通牒，马尼拉方面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回应呢？
是东宁啊，这样我想发生任何这种事件都是蛮可悲的哦。那么为什么这次台湾好像非常气愤？因为我们知道钓鱼台跟日本，那日本本来就比较霸道，所以大家台湾的人又有一部分人对日本的事物都会用更宽大的心态来处理，但是对菲律宾大家都觉得说我们台湾比菲律宾强得多了，所以为什么现在连一个那么比我们差那么多的国家都敢来欺负我们？所以我想这个观念很可能在老百姓心中有一点点这个心理有点不平衡了啊，就是说当然台湾最近有一些有些事情搞得大家尤其对这个领导者的这种不能够及时的反应啊，或者是反应的方式不符合民心啊，或不够政治性啊，当然领导者是有整个国家的考量，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是政治人物嘛，政治人物有的时候你的谈话你的处理都要有点政治形态才行嘛，这才符合政治人物嘛，所以我想啊，这个当然看得出来那个菲律宾驻台代表已经第一时间而且用英文 apology 就是美式的就是正式的表达这个道歉，然后呢当然菲律宾的第一次的回应并不是那么合情合理，然后后来看到台湾严正的态度以后他们那个菲律宾的处理的方式也是蛮严谨的来道歉，我想这个在表面上来说都可以了，但是是不是在这表面的下面是不是有一些运作呢？是不是美国有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务院很明快的有一些建言也跟台湾讲了一些事情，那我想就是说，但是这个要呼吁一下所谓的政治人物啊，就是说 当然台湾有它特殊的情形，但是在这个情形的之下，你毕竟领导者还要对自己国家的国民要有很明确的态度才行。
好的，非常谢谢赵惠甫先生。那么也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了，台湾的民众是怎么看马英九处理这个事件的一个态度？还有这次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部连日来强力谴责菲律宾，用词也非常的严厉啊。在台湾大家一般是认为说这是中国大陆给力帮台湾出气呢，还是说认为这是对岸另有所图在吃台湾的豆腐？您的分析。
当然大陆去发表这种谈话基本上是借的机会来的。那么当然也表现了一副是两岸共同这个对于这个菲律宾的这种不人道的这种作为啊，一种谴责。当然对大陆来说他是找到机会了，可是对台湾来说非常尴尬，因为台湾在处理很多对外事务上面啊都显得投鼠忌器，显得比较被动。那么当国内的民意啊开始沸腾了之后啊，政府赶快采取一些因应的做法，所以看起来是比较软弱一点，比较被动一点。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政府的整个的声明，包括的要求菲律宾政府道歉赔偿惩凶，然后甚至于要再进一步的来这个要求菲律宾来进行这个渔业谈判等类似的这种动作，我相信这个在这个声明上面已经做到了一定的强度了。那么接下来当然我们就要看两边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那当然菲律宾现在也有他国内的选举，当然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是非常谨慎的，处理的适当可能也会影响他的选情。可是对马政府来讲，这正是考验他这个民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好的，非常谢谢武汉教授。那么有关于菲律宾船舰扫射台湾渔船的后续发展，马英九总统发出的最后通牒将在15号，也就是星期三的凌晨0点到期。那么菲律宾方面除了从由驻台代表表示歉意之外呢，会不会进一步的道歉赔偿跟惩凶？那么台湾方面会做出什么样具体的回应呢？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将邀请来宾为您从各个面向来解读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请您持续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海峡论坛今天的母亲节特别节目。我们今天将从几个不同特质的女性来谈一谈她们对两岸关系发挥的影响力，当然包括了两岸的第一夫人。我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惠甫先生，我记得您上一回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时候就提到两岸的第一夫人彭丽媛跟周美青可以扮演的一些角色。没想到节目过了两天之后呢，陆委会马上就被问到了两岸夫人会的这个可能性啊。那么我们知道目前两岸关系现在也不是很顺嘛，那如果真的两岸的夫人能够在某个场所来进行会面的话，是不是能振奋一下目前两岸关系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难度您觉得是不是像陆委会讲的这么高呢？
谢谢啊。我想这很难得啊，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一下，台湾过两天就有回应了，也是不知道是不是凑巧，还是他们大家都有听到啊。但如果是大家能够听到的话，我想借这个机会我们再来谈一谈。我说为什么？因为像我个人学过一段时间的太极。太极就是有阴有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就是我们五行都是平衡的。就是说那个第一夫人当然有她很重要的角色。你看不管是美国的第一夫人她扮演的角色，那事实上她在很多软性的方面其实不输于先生的角色。那因为先生如果是领导人的话，当然是比较男性化，比较刚阳的。女性当然就有很多东西可以来做。那两岸的第一夫人，你看啊，我觉得像这个彭丽媛上来以后，你看她一个穿着，马上在中国造成一个震动。为什么？好不容易中国大陆那么一个新的国家，有那么强大的经济做后盾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夫人马上这个形象改变，而且她从头到尾穿的都是他们国产的。这个很重要啊！你看我们原来陈总统的夫人，你看都是用外国的名牌。然后呢，我想当他们出事的时候，台湾的很多民众，尤其是女性民众，心里都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代表我们台湾的这个第一夫人，她居然就是她的形象很不好，是不是大家都很希望？尤其我们讲到这个话题，是不是很多台湾的人都没有明讲，但是慢慢默默中就希望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第一夫人。可不可以麻烦你带领出来我们一个新的台湾的第一夫人的形象？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去深思的，对不对？那么你说难，我觉得天下是这样子，你说难当然是很难，两岸的事情什么事情都难，但是呢你说不难也非常简单。为什么？这是存乎一心嘛，在一念之间而已嘛。你真的有想要见面的时候，没有说当然台湾的第一夫人跟中国的第一夫人到中国去是很不可能的， 但是除了这两边，你是不是很多其他的地方、很多场合，这你要见面是太简单了。但是就是说见面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成不成熟？我知道台湾有很多人考量，但是我要呼吁一下，因为我当初啊听过亲民党的内部在讲，就是说当初他们2000年选举完了以后呢，亲民党花了很多时间在安排要第一次去访问中国大陆，那是破冰之旅。哎，马上要成行之前，这个国民党的那个荣誉主席知道以后，连主席知道，他们马上就去了，因为反正你要去我就去了。像历史上这种机会是很多的哦，所以你不要讲永远平平稳稳的，然后照着什么棋局来下去，这个不见得是对的。因为两岸中间是有很多挑战，但是当你勇于踏出第一步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夫人比较方便，因为她的身份是很软性的。那么是不是有什么第三国家，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新加坡啊，邀请什么
第三地？
对，什么妇女形象？哎，就去了嘛，去就去嘛，你反正是被邀请的，不期而遇。像这种，记不记得在中国跟日本很紧张的时候，哎，在很多场合就日本就希望不期而遇啊，在走廊啊，那见到中国领导人，你看这种就是对两岸的，就是说只要你见面，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正面的事情发生，而且呢这个两岸的第一夫人本身就是很有话题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在台湾现在，当然马总统他的形象，当然就是他的领导能力啊，大家都在有点维持的时候，就是说他的第一夫人其实可以做很多，但他做很多事情都不想公诸于世，但是你明明就是在政治位置上面，我觉得你这个可以改变一下心态。
真的蛮有意思的这个话题，刚刚也提到太极。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希望从女性柔性的角度来看看，能不能为两岸的政治难题找到一个破解之道。好，谢谢赵惠普先生。我想接着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啊，请你来谈一谈两岸第一夫人的一个形象。我们记得以前讲宋美龄夫人，大家觉得气质又好，英文又棒，成为许多台湾官夫人仿效的一个对象。那么结果现在马英九总统他的夫人第一夫人周美青非常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哦。那我们再对照对岸的第一夫人。之前江泽民跟胡锦涛的夫人都是比较低调的，现在的彭丽媛呢是非常的亮眼，很多人认为她所展现的是一种中国新女性的形象。你怎么看两岸第一夫人的形象？
我很认同赵主席刚刚所讲的，这个其实第一夫人就是一个软实力的指标。那么当然，第一夫人如果不去敛财，不去干政，不去这个弄权，基本上第一夫人都会扮演的比较很称职，因为她没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标准。你可以很低调，你也可以很风光很亮丽，无论如何你只要能够适当的扮演了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夫人的角色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讲这个从第一夫人这个名词的概念来讲呢，很多这个女性主义者她可能不认同，她认为这是一种主从关系，两性的不对等。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在整个国际政治跟国际礼仪上面呢，它还是一个既定的概念。所以第一夫人如何去适当的表达的非常的得体，我想这个没有一定的模式，它只要能够表现出来都是正面的就很不错。我想大家都看到了这个习近平领导人他的夫人在最近的表现，还有甚至于韩国的这个总统他的在表现出来的都是女性的这种特质。那相对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周美青女士呢，她有她独特的风格，也是一种很好的表现。
好的，谢谢武汉教授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也和继续跟两位来宾来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想先请教这个赵惠普先生，就是那个关于这个女性，那么我们今天可能是谈这个女性当第一夫人，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的前国务卿希拉蕊呢，她在这个离任之前，她有提到说，其实她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她有生之年呢，看到美国能够出现第一位的这个女总统啊。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愿望在这个亚洲已经出现了，就是南韩的这个朴槿惠总统啊。那如果说以您来看的话，就是说，女性当总统的话跟这个女性当第一夫人的话在角色上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特别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如果说美国人他们对于这个女性领导国家似乎还不是那么的能够接受啊，像是这个女性被提名为这个副总统的话，其实通常那个当选的几率并不是很高啊。我们从这个以前这个孟戴尔选这个菲拉罗，到现在这个之前的这个马坎选择了这个前阿拉斯加州的州长啊，裴林，都可以看得出来。 似乎美国人对于这个女性领导国家还不是能够很信任。那但是亚洲已经先做到了，您觉得是不是美国人对于女性领导国家还是有一点感到不太能够接受，您的看法？
好，那个博弈啊，我跟你讲，其实因为他那个Sarah Palin 啊，当初来当副总统的时候，就是说我不觉得美国还没有 ready， 我是觉得说在美国的政治上的这些男的白人来挑这个角色出来的时候，并没有来看到这个人的那个这个他的这个个人的特性跟他的能力。那 Sarah Palin 你可以看有个电影在拍他，这个人是非常不适任的。 OK，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看美国都可以选出黑人总统选了两次了，怎么会女人没有机会？毕竟就是美国也是黑人先有选举权，以后美国的白人女的才有选举权，就美国的女人才有选举权，很可能这也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同样的一个过程啊。我想说说不定明年啊，就下一次美国选举希拉蕊就要出来选了，而且她现在是这个民主党里面呼应很大的。那么我觉得这种当然韩国他这个新的这个女的这个总统是有他背景的，因为他很可能这个男性掌权太久了，而且他们大企业让人家感觉是非常腐败的，所以另外一个反对党的一个男的几乎要赢了，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有中性形象的，所以这我觉得这是挤出来的。但是他个人的风范个人的风格，有的时候我想韩国人还在重新再调试这个心态，所以只是当选了。当然当选以后领导的能力怎么样，起码他在美国的这一次演讲非常非常的受到欢迎，而且直逼宋美龄女士。我可以这样讲，直逼宋美龄女士。为什么？我觉得这位女性啊，不管她将来在韩国国内的将来的这个整个领导统一的能力跟她的整个团队的表现怎么样，但是她能够在国会40次掌声6次起立拍掌，然后美国的这些对她这么大的欢迎，直逼宋美龄女士。然后呢你想想看，就是说我们中国近代唯一的比较杰出的第一夫人也是女性，能够在影响到拯救了整个中国。我当初受他们家庭之邀，我把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跟那个美国这个国家档案局把整个蒋夫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全稿拉出来，然后那时候他们纪念蒋夫人在台湾的那个国父纪念馆里面做那个一直不停的在播放他原稿，那个原稿就是我去调出来的，我们中国人都只看到那个片段，但没看到整个。我跟你讲，听完那原稿，你会非常钦佩这位女性。但是现在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不到了，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女性出来？那么尤其是整个台湾跟中国大陆，它已经经济上的实力都很强大，尤其台湾在这个民主上面已经跨过了很多的里程碑，所以在这个时候来一个强就是能够给我们国民带来一点信心啊，或者是这种新概念的第一夫人，我觉得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提出来以后会有这么大的强烈的反应？我觉得这就是民心之所向嘛，对不对？啊，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汉武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马总统他在这个第一次当选第一次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很喜欢这个总统夫人的风格啊。那么第二次呢，这个马总统可能他在这个第一任的任内表现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就是喊出说还是把这个夫人牌给打出来，而且是他把夫人牌视为一张秘密武器啊。结果这个总统还是，当然就是某些部分可能是因为夫人的影响，所以就也是很顺利的这个过了50%啊，当选了。那么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夫人她是比较这个低调的，您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喜欢夫人所以我选这个总统，可是我们又不希望这个第一夫人在这个政治上有太多的影响力，像这个陈前总统的夫人一样。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去在台湾我们要怎么样去期待这个第一夫人呢？似乎好像又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样子，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周美青女士啊，扮演这个第一夫人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因为她很有主见，而且她也不会去服从于这个马总统的一些这个任务，所以即便是马总统对这个周美青女士也是 表示了这个没有办法去这个指挥啊，或者是说安排做什么事情，而让周美君女自己去发挥。那周美君女士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从第一任到第二任呢，虽然大家给她的一个封号叫酷酷嫂，但是大家蛮喜欢这个酷酷嫂的，这很酷嘛啊。那当然这样子的结果呢，其实周美君女士她不希望人家叫她第一夫人，
嗯哼，
比方希望人家叫她美青姐，或者而且她比较从事社会公益，所以很多弱势的团体啊，她都亲自去参与，甚至包括像职棒，她也亲自去扮演这个球迷的角色。那么这些她都不是一个很高调的，她不是去找了记者来说我来做这些事情，而是默默的在做，所以她对马总统反而是加分的。她如果很高调的去做这些事情，反而在台湾社会是不会给正面回应的。那但是正是因为他这样做，所以大家在第二次这个马总统在选连任的时候，大家说你舍得让这个周美君女士不当我们的第一夫人吗？用这样的一种口号，我想这个是他在很适当的扮演了他的角色。那当然这个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马总统民调很低，好像这个周美青姐也不再出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新闻了。我想这个跟这个他扮演的角色是有关系，他并不喜欢高调去处理一些事情，只是到了可能在选举的时候，媒体会去把这些问题给说出来而已。大概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跟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来电，东宁。
好的，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将围绕几位不同特质的女性来谈一谈她们对两岸关系能够发挥的影响力。刚才我们谈的是两岸的第一夫人彭丽媛和周美青，那么稍后呢，我们还要来谈谈令两岸民众都非常怀念的一位歌手，永远的小邓，邓丽君。那么今天在演播室现场为您请到的来宾呢，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一位是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先请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观点。台中的姚先生，
大家好，
你好，
今天是母亲节，向全世界女性祝后问安。然后我引用易经里面的东西哈，不单阴不生，单阳不长啊，只是男孩子的话他就不会长大，那只是女孩子啊他是不会生产的。然后一阴一阳谓之道，道生万物，生生不息。然后最重要就是呼人的话，他是呼就是那个什么旁边加一个提手旁的话就是呼住，然后刚柔并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翩翩君子，于是产生。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发表您的观点。下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
你好。
蒋夫人是最完美的，别的都不争。谢谢。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生打电话进来，谢谢您。湖南的王先生是下一位，湖南的王先生您好。
喂，
你说。
嗯，哎，我也崇拜像刚才说那个邓丽君、彭丽媛，我真的佩服，那就是那个的佩服前辈，就是孙庆龄、宋美龄，
嗯哼，
两个伟大的父亲，有继续有学风。哎，就谢谢你啊。
嗯，